各位听众你们好，感谢华夏基金的邀请，我们去参加了华夏基金和小宇宙联合举办的一次线下播客活动，首届红火开卖日，那让我们有机会在三月跟杭州的听众朋友们见面。那这个录音呢，就是现场活动录音的一个剪辑版。那我们当时延续了整个大活动的主题，叫人生复利计划，聊一聊彼此新的一年期待在哪方面收获复利。那本次参与录制的主播是周奇墨、六兽、毛书记和石老板。那这是一次商业活动的现场，我们更多就是在彼此分享经历，跟大家聊聊天。如果你对他们几个人今年有什么打算，希望在哪些方面实现人生复利，以及关于坚持这件事儿有什么感受和体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收听这一期。
非常感谢华夏基金联合小宇宙举办了这个首届的红火开卖日啊，能给我们协调录制一场机会。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叫人生复利计划，这个就是这个整个活动的大主题，也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那我就闲话不多说，先有请我们几位主播一起上台，我们周奇墨、石老板、毛书记还有六兽，欢迎。很荣幸啊，很荣幸。我们问问各位吧，各位今年有没有啥自己想，不说目标了，因为有的时候我当时写这个问卷的时候感觉就是你好像说一说目标这事就严肃了。
那你当时用的是啥词儿？
你自己期待想去做的事情，
期望，小期望有没有？
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还是想完成的一些事情。
我没有打算，我就想随心所欲的生活。
如果现在有一个，你现在有一个愿望的 quota， 就是你娶了就可以给你实现，你会娶个不要太过分那种。假如上帝说石建福，你把这个空填了，我就给你实现。
减肥30斤吧，减肥30斤。
哦，你现在多少方便说吗？
不方便。
石老板
都没我不方便吗？
不，这就是咱俩的区别。你的体型大家都看得到，我都藏着呢，所以我不能说。
不是，你这个减肥的目的是说让体型好，还是让身体更健康？
身体更健康。
那假如说你这30斤不减下去，但身体也更健康了，就你也 OK？
那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身体不健康主要是肥胖，
肥胖造成
啊、内脏脂肪高、啊，所以我看不出来。我胳膊腿还行，但是都这个比较吓人，
搂起来看看吧，
切开看看得了，
切开看看。
那你做啥努力了吗？目前为止已经过去3个来月了。
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减肥
啊哈，
但是我就不想是那种。给我3个月就是咬牙，我这3个月怎么节食怎么计划，我觉得那样减肥，因为我这几年认识了好多运动员，就是基本上没有后来不复胖的，就是只要一退役就玩命的吃，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太苦了。
嗯，
只要他能不锻炼，就是说你现在可以不锻炼了，
嗯，
没有人锻炼就开始发胖，当然底子是有的，所以他胖了可能也比正常人强，就这个对我刺激还挺大的。
嗯，
我就特别不赞同说我要制定个目标，然后我要按照计划去推进，我咬牙坚持，然后得到什么结果。我不认为这件事适合于99%的正常成年人。
所以你为了不受苦，搬出了很多运动员的故事。
对，但我不受苦也在运动嘛，就我每天运动到一个我自己觉得舒服、状态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就是那个减肥操。它可能有20节，但是我做到第6节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动作非常的，我做的非常舒服，我就不管它后面在做啥。
躺下那一节吗？
很好奇第6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躺下那一节。
第6个动作是热身结束。
我也想学第6个动作。
第6个动作是这个，就是有时候你发现你自己进入到一个动作的节奏里，你觉得哎，这个节奏让我想要继续做这个动作，我不想停。
你形容的很准确，我听懂了，但是是啥呢？
不一定是啥，
哦，不一定是啥，
嗯，
就是
不一定是啥，
第6个你就差不多了，
就是每次是第6，嗯，就是一个状态。
OK，
我就不会管他后边在做
啥。就如果是2人转的话，就是飞眼那个部分。
对，等着那个愣的等是吧？
哎，你这种特别像，我感觉特别像电视那种自闭症小孩，就是大家在都顾，就是做那个广播体操，做到哪一节你就自己做自己，
我就自己做自己的，
哦，嗯，
哎，我小时候要是这个东西是合理的，
嗯，
就老师说你们做。操，你们可以随便做，我觉得我早就瘦下来了。
嗯，
我就因为我从小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负担，我不知道瘦爷有没有同感。
有，
就是一到体育课要跑步，要晨跑，要锻炼，要做早操，眼保健操，我负担就是
你不喜欢眼保健操？
我不喜欢眼保
健操。你喜欢眼保健操？
我的上帝呀、啊！
你是眼保健操这项运动的狂热粉丝？
我是眼保健操的原教旨主义者，我狂热的拥护眼保健操。
眼保健操二级运动员，
我非常不喜欢学校的那种集体运动，但我觉得眼保健操是为数不多，不让人那么痛苦，但你不用怎么动，
疯狂轮刮眼眶，
然后你弄完弄就困了，还能趴那睡一会儿，特别爽。你不喜欢眼保健操？哦，石老板真是。
有，我还想问有多少人喜欢眼保健操的鼓鼓掌？
对，
我有点好奇。
你现在这态度让我觉得是别人闭眼的，
真有喜欢眼保健操？
当然，眼保健操没有任何问题。眼保健操在不付出任何过分劳动的情况下，满足了上级的要求。
不是，哥们儿，你现在这态度让我觉得是别人闭眼的时候你干啥了？别人刮眼眶的时候你刮啥了？
你幻想一下吧，
你刮别人的眼眶。
但说回来，石老板这个我 respect， 因为我去年问过他一样的问题，我二五年的时候问他，就是二四年，包括他的目标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为了健康，就是在追求。我还记得当时你就已经是这个目标了。
对
啊、嗯，但是到二六年仍然不方便说。
但是你有进展吗？
有进展，
多少有点进展。
你们不觉得我体态变好了吗？
你去学芭蕾？
你是在说你们觉得我有没有变好的时候，故意摆好了体态，这哪能觉出来呀？你得放松啊，往后仰。
你是
这就叫放松？这不是你掰的吗？
这肯定就是第六个动作。
你这有没有觉得我体态变好了？那肯定变好了。
哎，以前我肩是不能这样沉下来的。以前我要做这个动作，我就是这样的。我这样，我要特别立正的做，其实我的屁股是一直在发力的。但是以前呢，就是根本你们看有些闲聊视频，我只能这样待着，所以还是有帮助。但这个
他刚才前倾，我跟听众解释一下。
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没办法直接作用到体重上，所以这就是我就这个事情对我的好处是我自己明确的知道我在变好，你们没看出来我。不在乎
啊 ，OK，
因为我是、
okay、
怎么还生气了呢？
你咋了呀？对呀、啊，没人没说你啥呀？
他急眼了，
没人说你什么、啊，石老板。
三年之后，就是我希望我以后脾气能好一些。
对，你说这个东西在体育总局上查得出来吗？
查不出来，
对吧？
疯狂做第六节。
OK， 石老板。变健康
就是这个，从原则上讲，就是如果你说真的今天我想干嘛，我想随心所欲的生活，
嗯，
想按照自己的兴趣去生活。
石老板，零到十分的两秒，你这个想随心所欲的生活这件事儿，你的决心是多少几分？
我就这么给你举例，
感觉是个陷阱。
如果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哪个动作？
某个动第六节，
第六节，
第六节的动作的时候。这个说公司着火了，我可能还得把第六节做完，我再去救那个火。
OK OK，
第六节是把自己锁上是吧？解不开你这个锁。
2026年截止到三月份，石老板最认真的一刻就是刚才，公司开晨会都没那么认真。
哎，但是如果你正做到第六节的时候，
嗯，
长江商学院开课了，你先去哪个？
我还是做第六节，因为我上的是青藤商学院。
好，
跟我没关系啊。
周奇墨，
哎
，What's your plan？
你想干啥？
我感觉是人到中年都这样嘛、
啊，
感觉我也是。确切的说，是更想了解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发现啊，就大家都觉得自己每个人的身体都觉得自己只是有些小毛病，哎，没有大毛病，很正常。你好像不出大毛病，不用去医院，不用去健身，不用去怎么样。但是我会发现，当你面对专业的人士的时候，他会注意到你平时自己不会注意的状态。比如有一次是因为牙疼去看牙，
嗯，
看的这个病是给我指出问题了。同时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我这个牙冠啊磨损比较严重，他说你平时是不是经常咬牙，
嗯，
他说你是不是平时经常紧张，
嗯，
他跟我说完这个事儿，我才注意我有的时候会比如睡觉之前我甚至都会咬着牙在睡。
是因为啥、
啊、使劲睡不着、啊、就是平时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放松，我现在就会有一种自我观察了、
嗯、
就一旦咬牙的时候就哦我咬牙了啊，松一下、嗯、
啊，是要花钱的时候，每次都是咬牙都是因为
现在是张嘴花钱。
但是这个咬牙是纯粹情绪上的，还是说它跟你身体上某一个就是某一块肌肉紧张有关系？
我不太能说清，但是他就是让我注意到了这个事情、
啊、
因为如果他不说的话我完全 没留意自己原来是这样。
但这个留意有任何意义吗？就是咬牙你他要
对牙换好吗？
这一辈子你不也无所谓吗？就
有他让我关注到我这个脸是为什么变方的，我这个咬肌为什么这么大。
原来是医美方向的一些
找着病根了。
就是你我知道，哦，原来我有时候为什么会处在那种状态，这是第一步，你后面可以慢慢去探索到底是心理原因还是生理原因导致的，为什么你总要咬牙，要熬过这一段日子，是吧？咬牙生活，
明白。
你说这个是，就是好多观众，我刚才是缩略的说想身体健康，大家其实提的对身体的期待还真都挺立体的，就不再是以前说我要变美变瘦变得怎么怎么样，就好多人说的都是比如我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希望能跟自己身体共处，这种话就是开始越来越看到。
对，我觉得你得先了解，了解以后你才有选择说我想不想去改善，
还是我继续咬牙。
还是继续咬牙，那牙都快碎了。
那你现在不运动了是吧？就不去健身房。
哦，健身房这也中断了。
因为我记得秦墨跟我说为什么他去过一段时间，
嗯，
为什么后来不去了？就是他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运动。
哦，
是吧？
对，我有那种，我有时候敏感，
太奇怪了，
钝感到这个
人活了30多岁那儿，我不喜欢运动。
然后有一次就是
38岁
看见别人特喜欢一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喜欢一个事儿是这样的。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发现只是身边的朋友去打羽毛球会叫上我而已。而且我一直觉得，哦，羽毛球是个好事儿，我一直拿这个很就是那种功利的主义的角度去，羽毛球是好事，
很健康，
对身体健康，运动，多巴胺，乱七八糟的。
结果后来发现在球场一直帮他们举网子。
那你对你女朋友的喜欢是哪一种喜欢
啊？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哎，这个小胖子啊，
不
是
你不怀好心，你不光体态不短，你心态现在也不短。我跟你讲，你心态出了问题，导致体态出了问题。
不，所以不，
还是人身攻击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时刻，一个 moment。
对，
那你怎么意识到自己不喜欢了？
我看到别人多喜欢一个事儿，以及看到自己。真的喜欢一个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喜欢一个事是这样的呀！怪不得我每次去打羽毛球之前，我都很有点拖延。我想，哦，又要出那么多汗，哎呦，又要坐车过去，回来又一身汗，坐车，哎呦，好难受啊！
我觉得你终于说说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跟别人解释说，我说我不知道喜不喜欢这件事，别人会用看怪人的眼神看我。
嗯，
就是他说你咋会不知道？
我觉得肯定这个比例比咱想象的高。
我感觉也是。
所以说，你最后你的今年的目标是啥？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自己，
怎么又还能扣回来？
我就说随着顺回来，因为秀哥还没说嘛。
对
对对对，我做运动没有心流过，我嗑瓜子的时候很容易心流，就我不会想我嗑了几斤了或者是什么。
不光心流，哈喇子也流啊，那是口水也流啊，嗑瓜子，
把瓜子作为方法。
对，我今年的目标可能是，我用一个比较流行的方法说吧，我想多在原子的世界待一待。
多在原子的世界，
对，离比特的世界稍微远一点，
离比特的世界稍微远。你现在离我们就挺远的。我们是比特吗？我们是
少上网
是金毛吗？
什么意思？
少上网，
上网就代表比特，比特代表网，
比特世界嘛。你现在你明显能感觉得出来，就是你有手机电脑能通向一个世界一个入口，但是有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有的人是可以就是一天到晚除了外卖以外都在那个比特世界里边待着的。
对，
那原子世界指的是啥？现
实，就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
嗯、
为啥是原子世界？
因为原子构成的。
因为是物质世界是原子构成的。
这玩意儿是原子构成的。
对、
我也才听说。
我也是、
你听这声儿，这要闷一点它就是分子构成的。
哦，这样、
这个脆一点应该是原子、不，那你会干啥呢？
对，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互联网世界有点无聊。
嗯，
就是它确实信息密度很高，但是同质化的信息又特别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感受，我随便举例子啊，比如说小某书以前差不多平均刷5条视频或者是信息会出现1条广告。
嗯，
但现在是差不多3条或者是2条或者是1屏里边有2到3条广告，然后你能刷到的内容呢，你又很明确的知道他们的指向性是什么，就有的时候你听他说2句话你大概知道他要干嘛，所以就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全是重复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内容或者信息平台上又有各种程度的这种信息，就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薄。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 网上没有活人，是不是有这么个错觉哈？我就觉得我手机里边每一个账号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在操作
的。楚门的世界就给你。
对，就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然后我有点担心自己出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多就是把这东西放下，然后多去跟真实世界交互一下。
毛书记呢，今年有啥想法？之前我只是比如说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只是印象当中毛书记比较矫健身体好，但我没想到你会现在有很多时间你在做越野跑啊这些事情嘛。然后所以我刚才其实就有点想问你，你是从哪一刻在就是自己觉得挺享受这些事情的？
你觉得我的体态怎么样现在？
我感觉你刚才一直在注意自己的体态，就跟这边有直播录像似的。
我觉得体态还行，脖子有点硬现
在。我在尝试学习，我现在尝试把石老板的那个目标先给完成了。
石老板现在体态挺差的啊，这
对，所以我只能撑一会儿。
我感觉我去年就有点像石老板说的那个状态，我实话是说，就是我说的稍微美好一点，我觉得我2025年过的就是比较随心所欲。
嗯，
我前两天在复盘我自己2025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2025年我没有做过任何让我做难的事儿，就是有一件事，他但凡让我做难一点儿，我就不干。
做难就是为难，
为难。我对很难，就是对为难。
这样你会觉得自己不努力吗？
会，就是我的，我就说我今年的目标反而会跟你有点相反。我今年就觉得我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了。去年我太开心了，就是那个开心不是说我过的绝对意义上有多么的幸福，但就是。不干让自己有压力的事儿，比如上节目会让自己有压力，我就不上
啊。那我稍等，
你说
你在随心所欲的情况下考了个国家二级运动员。
哦，对，
石老板，你
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有天赋？
哦，不是，是这样的，我朋友你们能理解吗？就是我就是有些事是需要努力的，对不对？
对，
爬山你爬20天，那肯定也不是说特别爽，中间十几天洗不了澡，在热海爬。但是它是微观，它是宏观上是处在我的舒适区，就是我喜欢的一个领域的。就比如你对你喜欢单口，那你开放麦，多
冷场你也难受，
对，
演专场你也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宏观上我选的都是自己喜欢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为难，它不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就是或者我觉得我就觉得很愿意干，我去年几乎没有干过任何为难的事儿，因为我回想起来25年之间的每一年都有为难的事。
哎，什么叫比如说？你给我举例，就是这件事你还是纠结了一番。
之前常常会让我陷入有点压力的或者为难的状态的。上节目、上班和演专场，对，
上专场让你觉得
演专场有时候演专场开始开心的，但是如果演专场
在演之前压力比较大，
演之前压力大，然后如果不小心看到了不好的 repo 压力大，然后你一旦看到一个 repo， 朋友说，哎呦，这次这个段子说那个演的重了，我就会想好久，我还会跟同事聊，我说这段子要不删了吧。他说99%的人还是没听过，我说万一有人听过，人家觉得在讲，反正就是会因为这种事儿，就天天你晚上就睡不着，就想这个，就想这些有的没的。但是我25年几乎没让自己置于任何一个晚上睡不着的状态，就是我脑子里不装事儿，就想干啥干啥。但是坏处就是几乎没有进步，就是在因为当你随心所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消耗。就是、
我此刻反对你会特别显得特别像个狗腿子，但是确实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去年好像取得了挺多不少成绩，
获得了一些标签。但我觉得那些标签是因为我不做难干的，但是我就得做，我觉得今年可能得做难。
你去年感觉在我看来真是肉眼可见的开心，
我
就会作为朋友都会觉得你状态变得更好。
对，
很遗憾你今年要努力了，真是为你感到遗憾呀。今年是个要努力的毛冬。
哎呦，你这么一说感觉是也可以不用努力。
那要见一个愁眉苦脸的毛冬吗？哎，把这段子我看一下。我第一篇讲这个是吧？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诸位是哪一种价值观。我有时候是那种如果过了太久很顺的日子，我就会有点恐慌啊。
我过一天顺的日子，我以前
啊，
我就开始自责
啊。对对对，是这意思。
怎么能开心呢？怎么能无所事事呢？
啊，对。
怎么能第六小节做了10分钟呢？
就舒服了就不做。
你现在不是了吗？
我现在是努力让自己不这么想。
嗯，
现在几乎我没有自责的时间，就玩着玩着说，我怎么还能再玩呢？对，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时刻了。
嗯，但你说这我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因为其实大家就像今天说这个人生复利计划，我看到有很多听众确实会把复利这件事跟努力联系在一起，跟坚持联系在一起，就复利概念本身确实跟时间相关，它后边那个次方就是时间嘛，你几年的那个
年化收益率还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滚到什么时候，就是看最后那个时间是多少，时间少的话其实没多少，时间长的话才能那啥、
嗯、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就你们是那种比较擅长坚持一件事的人，还是说总列计划，我爸当时讽刺我是怎么说来着的，不立长志总长立志。
你爸讽刺你这么有文化的讽刺
对，他就说你是不立长志，你是长立志，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总许愿，你没有说一件事你能坚持、
叔叔真是太，这真是有
点东西。对，然后他就笑眯眯的在这说我，然后我还不好反驳他啥，就是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啥样，是那种我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能持续做下来，还是说我其实也是总许愿但是会总失败总放弃。
我觉得我就挺奇怪的，就是我给自己许的那些愿都是自己坚持不了的，但是自己常年坚持那些其实用不着许愿，就是无意识状态下就做了。
嗯，
常年你有常年坚持的事比如是
打呼噜，
我说过
无意识的状态下也可以做
晚上挺辛苦，睡觉之前催眠自己今天晚上打几个
那个我看电视
你指的是看有意识的看片子那种看，
就是一直持续坚持看电视。
对，坚持看电视。
哎呦那可太难了，你头悬梁着得
是，但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没断过看电视
你现在看的是啥电视？我的意思是你现在的电视，你家现在还有那种像
电视台是
古典电视一样电视台，一换台，还是你看的电视是某个平台上直接选什么电影？
我现在是选，我上班不久就一几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说了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他说美剧就是当下的小说啊，就是在我看来多看美剧和多看书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因为我去年到前年就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没咋看电视，有点就有点心虚，你就有点像你们没学习那个状态是一样的。然后我年底的时候集中时间，我坚持每天看一部电影或者是看一些我觉得 OK 的剧什么之类的，我发现这个习惯还是很容易又能坚持起来。
我觉得我得拥抱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是不看书的时候就是会心虚、
啊、
就是我不会觉得说我认同这个看美剧就是像现在小说是一样，尤其是一些高质量的美剧、
嗯、
但是我自己比如说这段时间连续的看一些，我甚至是我设定我目标就是要去看的、
嗯、
我要把它看完、
嗯、
这个剧很好，我要从里边学什么东西，
其实很难现在。
对，但看完之后还是会心虚，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没看书，就是我自己有这个思维上的暴力对自己、
嗯、哎，我发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突然蓬勃发展的时代、
嗯、
就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突然电影电视剧特别多，然后我陷入了巨大的就是一个怕错过的状态、
嗯、
就怕这个哎呀没看过，人说哎呀这个无间道哎这个你都没看过、
哦、
然后过一会儿又告诉我说这个什么浴血黑帮都没看过，
就你突然多了很多很长一个清单，
然后突然一下这个对这个
变成了社交货币，
变得巨大、
嗯、
然后呢我就清晰的记得我的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就是把大概几千首我没有听过的歌从不同的设备上倒来倒去，就是我怕没有存好，就有个硬盘、
嗯、
你希望从本地的这个东西怎么移到硬盘上，然后把硬盘上的东西再移到 MP3 上、
嗯、
我就清晰的记得就那个在大学的那个笔记本电脑上来回倒，然后你听着那个硬盘的扇叶啪啪，就是硬盘你不断的写入的时候、
嗯、
感觉它要死了，就啪啪里边在转，
电脑确实不咋地、啊、
硬盘就是那个外接那个硬盘它不断的在就是、
哦、那也不是这个声音，你那里头进老鼠了可能是
我感觉现在新就是更年轻的人是不是早已经习惯这种数据洪流般的信息，他好像已经
然后就那个时代我现在发现了，我就是刚才树也讲那个，我突然意识到说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看什么东西的、
嗯、
我都是想把这个东西看完就完成、
嗯、
我今天又看了一部宫崎骏，我今天又看了一个什么 IMDB 百、
嗯、250
就是那些东西、
嗯、
我又可以把这个电影从我的这个硬盘里删掉了，
嗯
嗯，
每天都活在这样的状态，
就有点坚持看。
对，就有点坚持看。我知道这几年我才能够意识到一个电影可以反复看，就我开始不看新片了，
但那个状态我觉得很宝贵，就是还是文艺青年的时候，你觉得因为你对自己有期望， 当然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太多随心所欲的资本啊，可能你人的状态不好，但我觉得你看那个时候你不得不被某东西逼着，你说我得把 IMDB 250多看几个，
对，
豆瓣什么100多看几个，别人提过那几个美剧我也得看几个，要不然显得我没文化，就是这种有一些压力，自己过得没有那么随心所欲，但中间被动的还有还进步的这种状态，我是觉得它其实挺宝贵的。
是的，
过了30岁之后，其实很难再
也没咋进步。那些文艺作品看了也就看了，
还是有点用，有点用的。
我觉得所有东西加一块不如谈一次恋爱，就不如你的人生。
哎呦，
不是，嗯，
哎。哇、
啊、
你在这儿，
今天我们把谁给请来了，有请，
哎，石老板，你
有点突然，
你现在挺讨厌的啊，你现在
你的讨厌半天了，就是不如你人生、嗯、人生就是其实是那个寿爷说的那个，就是比特生活还是原子生活的
OK OK
问题，就是你越活到这个年纪会越是发现现世的生活显得比文艺作品要重要很多很多。
那么相比于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你在恋爱当中
不是文艺作品是人家谈恋爱呀，
对啊，就是你在恋爱当中，你比如说你说还是不如谈一次恋爱，你比如说恋爱当中你获得了什么会让你有这个感受？
哎，他脸上都是那种抑制不住的，嘴角都压不住，你现在脑子里想啥呢？你跟我说说。
拯救大兵瑞恩
就是
阿凡达
生活，生活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就是你看啊，是阿凡达是什么？
他刚才说阿凡达，我笑的是他俩人扮成阿凡达在家里，我来抓你啦！这时看电影确实过得不了
啊。
我开玩笑，你说
电影拍的是高光时刻，
对，
嗯，
但是你的生活是每日的日常，就是你会发现，你从每日的日常里边，大家又做了一次饭，那这次做饭跟上次做饭有什么区别，对吧？大家又在发明了一个新的两个人玩的一个小游戏什么的，发现这一次又比上次的规则复杂了一点，对吧？就是人生复利。
哎呦，哦，扣题呢在这儿。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对谈，就是不管你说啥，最后加一句人生复利，就是扣题了，是吧？
我跟毛书记，然后以及在座单身的，其实都是我们就是喜欢看文艺作品，不喜欢谈恋爱。
哎，我觉得石老板发表刚才这个言论，首先作为朋友，我是肯定是为他开心。
对，
他一定是这一两年现实生活中非常美好，让他收获了很多比之前可能看文艺作品多得多的，你才会这么说。
嗯，
但我确实，我觉得我也看起来像是那种现充，现实生活中挺充实的。
嗯
啊，我不是现实生活中完全过得非常的凄惨。但我仍然觉得，我什么看书啊、思考这个时间还是挺必要的。我现在确实觉得，我就是看文艺作品，就跟你说的，就看的越来越少，然后自己一个人能花想时间想事的时间少了，
嗯，
还是有点问题的，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
你去年看了多少本书？
很少，很少。人生复利啊！
你。
我现在像给 AI 说话，
你这个是单立差不多，你说富不起来，你这个呀，单立人嘛
，单立人
啊，
看了也看了一些好书，看
你别靠五本书立滚立，这五本书也挺累。
我跟你说，去年我看的书，实体书绝对不超过五本，绝对不超过五本，就是网络小说在什么微信读书上看，加起来可能。
我刚才特羞愧，他说五本，我觉得我还不到五本，
我肯定不到五
本。我刚才脑子一盘，我说至少三本书，至少有三本是人家让我写推荐语我才看的。
那你还挺负责，你还看完以后再写推荐语啊？
他看前言嘛，他看前言写序。
你去年推荐啥了？我避开一下。
不说了，不说了。
刘洋的书，
不说了。哦，我都不知道还要看完以后再写，
中间有6章是骂你的，你不知道吗？
你早跟我说。
哦，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最近你像咱身边这些朋友大家都好起来了，教主也写书，
嗯，
然后之前我还那个你像职中学长的写书好像也给我记过，嗯，还有朋友反正写书，我每次就是我的那个为人处事的礼貌，我知道最好也帮朋友宣传宣传，
是，
但我就觉得我得看完再宣传，我得
是
得说嘛，哎，说，
但一看完就说，这怎么宣传个屁？
就
第54页第二段写的好，
对，但是迄今为止，就是朋友送我的所有书，我是打心眼里想看完帮人宣传宣传的，就到现在没有一本，都不说看完了，没有一本可能看了超过10页，就是看的书很慢，我就是看书很少，现在，而且他们的优先级在我的很靠前的地方，
就是我最后都会给自己找借口，找到说我连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都不看，不看你的书是不是也正常？就是我自己给自己找安慰，
哎，我也会找这个借口，
对，
我也会找这个借口，
我连托斯托耶夫斯基我都不推荐，你知道吗？
教主你别鸡巴啊，就人家啥话没说，我自己在人脑子里边给自己打仗呢。
嗯，
所以说就坚持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就坚持一件事。
而且我连不好意思，我知道话题已经，我连现在连电影都不看。
是啊，
你知道吗？之前咱总觉得那个看书少，现在都花时间什么看美剧、看电影了。
嗯，
现在连这种都也不看了。
我也不看，我看电影也是人首映式让我去，我才去的。
嗯，
闭嘴！你这一会儿什么谈恋爱，一会儿首映式了，
被邀请
成功人士。
我首映礼。
哎，我去年那个什么叫啥？那个一战再战，莱昂纳多那个，好，
啊，首映式邀请你了，
还挺有名的，没有？就这种，我就属于是，我觉得可能属于是咱们，但凡可能爱看点文艺作品，这都属于是那个必看列表里了。
必看，
我也是到都25年马上过完了，别人说你得看看，我才去找来看，要不然我就又也漏了，就这种电影。
嗯，
去年我加起来，可能当年的电影我也就看了 F 一跟这个，可能
OK，
反正看的非常少。
嗯，
但你的时间都是差不多都是满的，对吧？就是你不看这些东西，其实你
因为我就是我的内容消费现在在快速降级。之前两三年前，我记得咱们单口演员还会讲段子，调侃那些在抖音上看三分钟带你看完一部电影，对不对？
嗯。
现在我已经没有耐心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了。
哦，
真的。
昨天我跟毛东在车上，我发现他在以
二倍速
的速度在听歌。
听歌。
我去！我当时我这歌挺带劲啊！我说你现在听的歌挺燥啊！他说二倍速。
我当时就问毛叔：“这是元素吗？这歌这么快吗？”
1.5倍，1.5倍
啊，1.5倍！
耳机运动员吗？
对，就是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消费降级。就我之前大家会调侃说：“你既然电影都不好看，你看看三分钟就给你带你看完。
Okay. ”
我现在三分钟带你看完那种上中下的，我都有点都有时候看稍微刷一会儿说不行，这太拖沓了，我就刷走了。
嗯，
然后看那种短剧，我。就是你说不看那些时间花哪儿了，时间就花在看那些无脑的短剧、网络小说，当然也干很多很有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探险的这种活动吧，精神世界去丰富，但是闲的时间就干这些了。我自己就是很自我厌恶，感觉干这些。
那你觉得你看那些短剧这事儿有复利？
完全没复利，完全
硬找
人生有复利，有复利，有一些人生复利。
不用，没有，不用硬说。
但是我感觉，你说你看这，你能咋美化呢？无非就是说，那顶多就是现在了解了一下，现在短剧的这个制作水平可能有什么样的变迁，这个我倒是能观察出来。
这
真的只是你以后要是去做短剧了，他可能才会给你
就积累这些毫无用处的技巧和我经验。比如说短剧，你在抖音上看短剧，如果你一集看完，它自动你切下一集，它会进入一个30秒的广告。看完15秒才能跳，对不对？但是呢，这一集你别等它播完，在它比如播完前最后1-2秒，你啪，你在目录里点，比如说你先看第三集，目录里点，你点第4集，没有广告，没有广告。
毛老师在浪费时间上省了很多时间。
就你说我积累这些经验，他妈有
你这给广告晃了一下，广告后面就准备到我了，马上啊，准备播了，
这一集
没到我。
我觉得对毛东跟我完全相反，我看那种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无脑的状态，我连那个技巧都没有。
哦，我时刻带
着我在看的时候。你会玩那个抖音里给你推的小游戏吗？
我玩太多小游戏了，一路狂飙，一骑之地，哎，那些就是
左边乘二，右边加30，
就是
左边。左边右边
对对对
啊，
就那些游戏我都会点进去，点进去之后，而且你玩游戏的时候玩着玩着他就你又需要看别的广告给你推到别的游戏里，抖音跟微信小程序的最近那些都是不一样的游戏。
对，这个我特别不理解，玩那里边的游戏死了他让你复活看广告，看的是另外一个游戏的
啊，对对，
然后你又去玩另外一个游戏，
对，
你觉得那个比这个好玩？
嗯，
也不一定玩一会儿会可能会回来。
我到最后都不知道我在干啥。我现在经常我在刷短视频，我刷着刷着，我突然想这是哪个软件？
嗯，
不知道。退出来一看，航旅纵横。
嘿，
航旅纵横里边是有短视频，你们敢信吗？真有，我说我不是来直击的吗？我哈哈
航旅纵横上面能打掼蛋，你敢信吗？
啊，对对 对，
飞机上可以打，这我觉得有一定合理之处。哎呀，
对
对，所以说
我说怎么刷的都跟航空有点关系呢？
你所以说你看，当你太随心所欲的时候，就会进入这种自我厌恶，你觉得自己
是
在浪费时间。
嗯，
哎，在座的各位，你们在。这个成年之后有没有逼自己最后成功了的经历？咬牙坚持一件事儿？
没有，
咬牙坚持不咬牙。
我咬牙坚持一直成功的，一直在咬牙，牙冠都快磨没了。现在
在座我特别想听一下这个，在座有人是近五年就咬牙逼自己做一个事儿，最后成功了。
就是你的意思，就比较痛苦的，
就非常痛苦，
比较痛苦的，
一定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不能说坚持看电视，这个不，
哦，也对。或者我很喜欢爬山，我觉得我坚持爬山，这就不算太痛苦。
对对，这不要坚持，
就是不是坚持说一个那种很正能量，坚持一个你本来就很想干的事，
必须靠意志力才能成功，
必须得靠强大的意志力 against 你的。
他听懂了，他听懂了，他一直在想
说话。因为我想说，我说如果是按陈老板这个标准，我应该是没有。我几乎没有通过我的努力实现，
就是要么就是不痛苦，要么就是
对我没有实现过一个。来，您说，
您说，您先讲，姑娘。
当然我先首先声明一点，我不是炫恋爱的，因为然后这个习惯的话，就是我跟我现在的老公，现在应该是从相恋到现在13年，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从我们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天开始，然后我老公会每个纪念日，我们是每个月的22号，他会写一封信，然后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忘过。
每年。
对，每个月
啊，
每个月的22号
啊，
从来没有忘过。
不是纪念日不应该按年论吗？
啊，不是，我们是按我们相恋的那个月就定为22号，每个月的22号。
是给谁写？
他给我写。
嗨、okay. ，
给税务局写举报信。
是，又到22号。
我老婆偷税漏税，您还不受理吗？
该写举报信了。
我比较惊讶的是，就是有时候22号，因为月嘛，我是都很容易忘的。
OK，
只是我有时候到22号那天了，比如说我打开，它现在是电子版的，就会用 QQ 的那个邮箱，它就会跳出来那个邮件，嗯、然后我就才知道，哦，今天22号了。
我有好多问题。
然后，然后我再补充一个点，就是22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就是我儿子也是22号出生的。
So g
对对。
所以你老公以后还要给儿子再写一份，
这个不错。这个故事不错，
老公哥在现场吗？
对，没有，他因为我投稿，他不
能投写
信
呢，
他在补上个月的信。
他的信里都写什么？
我这对、嗯，然后以及他写多少字儿？大概每封信？
每封信应该大概在小1000字左右。
小1000字、
哦，
是这样。你看，这个信啊。是没有时效性的，只是表达对你的爱
啊、哦！不不不，
还是要总结这一个月来他的工作。
这就是每个人，那没有
他的月报，
那是月报吧？
对呀、啊，老婆你好，
在字节工作是吧？
哎、上个月23号呢，我为你买了一袋金桔啊。他写的是啥呢？他写的，
我先说一下，我等会儿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次。
可以，可以，可以。
对，因为刚不远嘛，先。
2月22号。
我先说一下从头的，最开始呢，肯定是恋爱时期，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当然也不是说纯纯的情书类的。
不是纯纯的情书，我就很好奇，那不是纯的情书还有啥呢？
那我就概括一下，近几年的话，就是会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月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我们值得高兴和纪念的事情。对，
过去的一个月是不平凡的一个月，外部环境风高浪急，我们小家温馨而从容，
国外比较
乱套，成天勾心斗角。
对，而且我有时候也很疑惑，这一个月我都觉得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看了他的信以后，我才发现，哎，
他编的事儿，
没有没有，那当然是我们俩都知道的事情，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有一点小趣事是可以知道
的。不要吊我们的胃口了，赶紧分享一下，
分享一段。
Without further ado， 来，
我们几个都没这么想看电影，就想听这封信，短视频都没有这玩意吸引人。
不要二倍速啊！
那我读一段好了吧。
好了好好，没事，
你发我，
费劲。
我跟去年一样，我们也算异地跨年，不过到现在来讲，我真的不清楚到哪里才算是不是异地。也许正如诗中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人在哪里家便在哪里。今年的天气超级热给力，想想去年还有点阴冷，海风吹的人有一点凉意，而今年的海边却热得让人受不了。感谢的细心安排，让我和阔仔又一次见识到了外面的广阔天地。以前总觉得深圳是个上班，哦，我们去深圳玩的，聚集的新兴城市，再也不想不到别的词汇去形容它。但真正去过一次才发现，这个城市处处透露着它的魅力。在这里似乎不会听到什么本地人本帮菜，那便意味着来了就是家人，吃的都是正宗，不必为了谁而改良，不必为了本地而适配。哦，好，就一小段。
哎，他写的，
你老公是徐志摩？
没有，他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员。
写得很好。
你有了竞争对手，我想嫁给你老公。
我一定转达他。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说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靠意志力坚持。
对对对，
他一定是对你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爱意。他这封信写给你也写给他自己，他就对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满意。
而且这个就让我感觉他的老公的每天的生活，他都是可能为了这封信来，
他会留意
沉淀，
对，他会留意，他会觉得哎，这个没准到22号可以进到我的信。
他会更加的去留意身边的生活，他会自己把生活调制的更加的舒适。
他会往信里加梗吗？会会
加梗
啊？那他没有，因为他不太看这些。他还是
比较这些什么？
我老公是个正经人。
没有没有没有，他会转发我一些脱口秀的片段，但是他播客不太清楚。我今天告诉
他告诉你这些东西以后少看，转发。
没有没有，因为我平常推荐他看播客，他说他要看书，没有时间听。
哇，真好！
他这个信特别像啥？就是像他是一个植物人，然后我们是他。
啊、
我们是她弥留之际的幻想出来的世界，然后那个是她老公每天在她床头给她念的东西，
呼唤她的声音。
也许等我们老了以后，我神志不清了，她可以读出来，读一读，唤醒我的意志。
咱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比如说坚持啊，或者说这过程当中一些痛苦。然后包括秦伟说要去想清楚这些东西，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努力到最后一个终景是啥样？就是我到最后，比如说我到老了，你是痛苦也好，还是说乐乐呵呵的去做到那个程度，你那个时候是生活在哪儿，什么状态？
我想到我晚年的一个场景，就是在火星上，我希望我这辈子挣的钱能够我去火星，然后
坐着华夏基金的红色火箭去火星，
这还能 Q 上呢，开着火星车直播，带货。我想象中就有一种在人间过够了的那个
感觉，干够了、
啊、
那个够不是厌倦，而是说差不多了、地球上的悲欢离合我体验的该体验的都体验了，大爱小爱，大的烦恼小的烦恼都可以了，最后我好像终于可以，我摆脱地球，摆脱人间、我到火星上开个小火星车，拿手机做直播给大家看看这一片荒凉，或者是还只是一个前期殖民地的拓荒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样子，那感觉就是给别人一个窗口就可以了。
齐墨这么多年一直让我感觉他永远是在寻找一个就是彼岸，就是你在大城市，
你懂我
是吧？我总感觉你是就是无论在这待了多久，你觉得这是暂时的，这是让我去离开这个东西的资本和砝码，然后我就会找一个更或者是更偏远的地方，或者更小的地方。你总是让我有这种感觉，
没有归属感。
对，
我觉得火星是不是你这东西的一个终极的，就是一种意符号化的一种。
我也有点跟风，就是马斯克说火星，我就跟着说火星。
但如果火星那时候人更多呢，就特燥，你去了以后也堵车，也堵车。
那我肯定不想。
旁边一个北京大爷也骂街，是吧？怪不得开火星车呀，这他妈的外星人，这是外星人。
这一看就是外星人，没素质外星人，
对吧？你有没有想过火星也很燥，上下铺六个人间。对吧？对吧？你
条件太差。
你想的，因为我总觉得你讲就是好像是种隐士的生活，是只有你独行火星。
你刚想的是火星上只有你吗？
他那个画面里，其实我一想火星都、就是、
比较荒凉。
对啊，
有少数的人类，
少数的人能够维持你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卖烤肠的。
你说的就是甘肃吧？应该
不是，你总得有。你得吃东西吗？
就是我们是先驱，
你是先驱，
又过上了刀耕火种的生活，在那边。
OK OK OK。
哦，先驱。
开拓一下、
啊、开拓一下、就感觉又回到了最初，你在地球上过了已经一辈子这个花花世界了，你又回到那个最艰苦的一个环境，
人类的最艰苦的，
对，人类最就人类为了生存最艰苦的环境、
哦、
到时候你会就是传播点什么知识或者啥的吗？你直播的时候就是给大家看，还是你会讲点啥？
就给大家看呗，然后带点衣服啥的，链接挂点小零食，挂点衣服。
他的老年没有我们任何人的容身之地
啊，他有，他说了，他说让我给他当主播。
你努力挣钱，买票，买去火星的票。我
以为买你演出票呢，买。
我怕我到时候挣不了多少几个人的票啊。
啊，好，自个儿挣。
石老板，你的，
因为刚才那个女观众的老公，我肯定是要带去的吧？他每月22号给我写信啊，咱这一个月在火星过得怎么样啊？ 我还是很想念我的老婆的，能不能放我回去啊？我说来了还想走。
石老板，你的老年生活了，你有啥幻想？
我想登珠穆朗玛峰，我想在85岁的时候。
那你为啥不50？就是你身体稍微好点的时候等。40岁？
不，我现在在等着那种，就是那种叫
珠穆朗玛峰矮一点是吗？等着，最好400多米的时候。
当山峰没有棱角
的
时
候，
当河水不再流，哎，就是那种叫什么？体外的那个
外骨骼装置。
先我看那个已经能够帮助老年人上下楼梯了。
哎，其实那个特别违和。我之前去参加过一次长春的什么航空展，
是，
然后就是有一个大妈穿着外骨骼的衣服在我面前走，就是那一幕对我冲击力太大了。
为啥呀？
就在家里边遇到，这是你姑姑或者这是你婶儿
啊，
她穿着一个外骨骼在你面前走。
嗯，
你就感觉很冲击，就很魔幻，
是是是，就是那种感觉。因为我这辈子凭我的，就当然也在运动，但是凭我的努力去登上珠穆朗玛峰是完全没有可能了。但是人总是要体验更多的事情嘛，对吧？我觉得大概80多岁这个技术应该能够让我，
不是，其实你现在就差不多了，
差太远了。这
其实你说真的，
我站起来就晕，我现在。我一会儿站起来，我得缓一会儿。
咱这海拔多少？
你练练真能行，石老板，这个绝对游戏游戏。
你为什么要登珠峰？
那85岁总给一个更高的目标吧？
就是最高峰。
对，就感受一下吧。
对，那最痛苦的是摘下来的那一刻。
为啥呀？
就
突然又发现哦、
啊，你的肌肉不会发力了。
但是登珠峰是腿部肌肉的限制吗？他会不会晕着上去？就是走腿上去的，
就把我抬上去的，
外骨骼上去了，人
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就你在上面是迷糊的，一会儿又醒了，过一会儿又睡着了。
行行行，
因为我觉得脑力上面的成就也许能够再够一够，但体力上的肯定就人如果没有基因突变的话，肯定30岁以后你的肌肉每年3%往下掉嘛。
嗯
啊，所以这个还是想尝试一下。
嗯，
我脑子里想象我80岁应该那个外骨骼发展的跟钢铁侠一样了，就是我只去人进去，贾维斯啪给我带上，
你那里头啥都有，
啥都有，
你那个盔甲里
想喝可乐，这管出来
OK OK，
就嘬一口，
有无线 WiFi， 啥
有无线 WiFi，
那就不是爬珠峰，那就是飞一个珠峰，
就是飞珠峰啊。
你这个自己一个人的画面让我想到就是一些猫猫狗狗自己知道自己要去世的，就找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就是在往那一趴就完了。
大象坟墓嘛，是吧？
所以你就是到那儿往那儿一
趴，天葬，
往珠峰上一趴，
往珠峰一趴。
结果到那儿一看，珠峰上10000多人都在那等着，
珠峰那个尖上面插不少了，但是
去那儿发现已经有卖矿泉水小卖部。
嗯，
临走前喝一口的，六兽老师。
我想首先我是在工作，
还在工作呢。
对，我不讨厌我的工作。
嗯，
我觉得还。
那你有想象那个工作是啥吗？还是现在编剧吗？《
喜人奇妙夜》第7600季。
我活那么多年，就是写东西嘛，就不管写啥，也不管那个时候写这东西还有没有意义，
嗯，
不知道。
但是是内容相关的。
对，然后它是一个，我前两天在那个海南省东方市看到一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它是一个沙滩边上的一个小楼，2层小楼，我觉得那地方太好了。它旁边的那个沙滩也不是那种可以散步的那种沙滩，它是滩涂，人也不是很多，我觉得那个小楼就很适合做我晚年的工作室，当然前提人家卖给我哈。然后那场景里边可能是我在那个小楼旁边伺候我的是我说的伺候是养老的那个
有人 OK
不是
有人有机器人
刚警铃大作
对对对有人伺候你
旁边伺候我的是一个机器人
OK OK
啊，
是机器人一个回旋梯给你提醒我看那个机器人我就好害怕
该交稿了
对对我不想养老的时候麻烦任何人有可能的话再给我个机器狗因为我也不想教狗但是又挺喜欢
机器狗
对
OK
你说机器人他咱们不充会员他会霸凌咱们吗
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坚持工作就是我得充大会员我不想他伺候给我养老的时候一边养老一边给我捏广告然后那狗在我旁边膝下成欢摇着尾巴然后跟我说什么今年什么
这写还不如狗写的
对对
不是广告的问题了已经啊
激励你嘛快交稿了
对对对一定要
所以你的 deadline 是真正的 deadline 就是跟就是要死了我的写
对一定要攒够那个交大会员的钱
嗯
毛主席呢
我刚一直在想，我就想，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折腾，我想老年年纪大了，到时候折腾不动的话，可以干一些年轻时候没干的事儿，比如说定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我这些年没有干过的事儿。比如年轻的时候老有一个老有老老大家再早个十年二十年会有人说的，哦，我想开家咖啡厅在什么大理，在良渚开一个什么民宿，就这我的意思是这种梦想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但说不定老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干，因为老的时候你也跑不动了，可能有一些那种年轻的时候我完全不想干的事可以趁着老了干一干，
弄一个什么毛东的小屋
啊，对
啊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我梳个背头穿个西装天天直播，我拉你来我直播间直播。
对，但复利这玩意儿有时候确实是你自己有的时候有心栽花，然后有的时候无心插柳，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感谢各位，我们能到杭州相聚在一起，感谢华夏基金联合小宇宙办的这次红火开卖日。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